按着进度，我们进入了彼得前书第三章。早上借这段时间，把我个人读彼得前书第三章的一些心得摆在弟兄姊妹们面前。第三章一开头讲到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怎样的关系是讨神喜欢的。我听说礼拜五晚上弟兄姊妹们就着这一段交通的都很到位。我想最到位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读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无论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或者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所提到的，我们最到位的态度就是认罪悔改，自己觉得亏欠。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夫妻之间读到这一段，总是用一些属灵的话意有所指。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丈夫妻子之间该有的准确关系，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多有亏欠，我们只配认罪悔改。那么我个人读第三章的时候，有几个点摸着我这个，因为我蒙恩以后这么多年，经常有弟兄姊妹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信主了，我们相信了，为什么一定要受洗？第二个，我得救了，可是我的先人、我的祖先、我的长辈、我的父母、我的亲朋好友，他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难道他们是永远沉沦灭亡吗？我们感谢主，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至少就我个人对这两个问题都有答案。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有一个准确的态度对于许多属灵的问题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努力去得着该得着的答案。我们也承认属灵的事太丰富太深奥，我们穷我们一生的年日都没有办法完备齐全的了解它。但是无论如何，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这里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念一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把这四个字放大，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读这四个字，常做准备。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做准备？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做准备的人？我看见 Tina 姊妹坐在后面，我就想起有一段时间我很害怕看到她，因为我们的姊妹她读圣经，她有许多不理解的，她就把我当年长前面的来问我，我常常被她考倒。但是不是因为我被她考倒了我就不想去接触这些问题，我要更努力去探讨，去查考到底这个答案是如何。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每一个我们在神家中愿意求进步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常做准备。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心血来潮，但是我们回答人的时候都有意无意的歪曲真理。那么今天早晨我个人在第三章里头的两个点，我看中的两个点是从十九节开始，我们一同从三章十九节读到三章二十二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都服从了他。啊，这个我们啊，重点就在洗礼。弟兄姊妹，使徒彼得在这里特别的提到了洗礼，正是在旧约挪亚的时候所预表的。他建造了方舟啊，在洪水的时候，一家八口蒙保守得拯救。使徒彼得这样的认识是比使徒保罗更进一步，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啊，这个摩西带百姓出红海啊，在云下在海里受了洗受了浸，那么使徒彼得把时间再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往前再挪移将近2000年，到了挪亚的时候，他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受浸不错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这是受浸的预表。但是再往前2000年，那个洪水淹没人的时候啊，那是人类犯罪堕落到一个极其不堪的地步啊！神圣经里面记载，神心里忧伤，后悔造人在地上，但是他又愿意为人类留下余种，所以借着当时的义人挪亚就建造了方舟。那么这一个方舟就是使徒彼得，他就说这是一个受洗受浸的预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啊。这个中国人造字，这个船，一个舟啊，一个八，一个口，是不是呢？你看啊，这个中国的祖先造字真有灵感，他造这个船字就是一个舟啊，八个口啊，一家八口在这个船上，正是创世纪啊挪亚造方舟的实际状况。那么挪亚在几岁的时候啊，生了这几个孩子？500岁，对不对？你如果读创世纪，你知道挪亚在500岁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三个是三胞胎还是啊这个前后啊有几年的差距。无论如何，圣经只记载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弗。那么然后进方舟的时候，他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娶了媳妇儿，可是还没有再下一代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在神啊要挪亚造方舟的时候，必然挪亚有帮手，就是他的三个儿子。所以三个儿子如果在20岁到30岁之间这个成家娶了媳妇儿啊，然后啊跟这个老父亲一同建造方舟。洪水什么时候来的？是在挪亚600岁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不晓得这个方舟盖了多久，盖了多少年，但是我们知道定规不容易啊。当时的世代只有这一家八口人在神的眼中蒙恩，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方舟的建造就落在这一家八口人身上。那个方舟的尺寸如何？他说啊，这个长有300轴，300轴用今天的尺寸大概啊是500尺啊，就是400多到500尺。高多少？高有30轴，就是啊将近50尺，大概我们算一算是5层楼的高度。宽有50轴，50轴大概是啊这个70尺左右。 在今天看啊，这个不稀罕，这个船啊小小的啊，今天啊这个十几万吨的这个大的货轮游轮所载多有，但是当时这八个人建造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所以到了挪亚600岁的时候，600岁整的时候，洪水来了。我相信中间啊也不晓得有几十年的时间，方舟造好了，但是太阳高照啊，这个天天啊都是风和日丽，人家经过挪亚的门前都说是神经病啊，这么好的天气你盖一个方舟说洪水要来，但是不晓得，我相信总有50年啊，这个船摆在那里，盖好了摆在那里，然后忽然有一天啊，他说啊是挪亚600岁的2月17号洪水来了啊，从洪水来到洪水消退，这中间又有一整年，超过一整年的时间。说无论如何，一家八口因着神的吩咐，因着属天的启示，他们建造方舟就蒙了拯救。那么弟兄姊妹，方舟，挪亚的方舟预表什么啊？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啊，这个方舟在洪水的时候啊蒙了保守，得了拯救，是预表洗礼。那方舟本身这一个所造的船，弟兄姊妹，这一个方舟就预表基督并教会，所有神的儿女要蒙拯救就必须进入基督与教会里。那么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把洪水时代那个方舟，进入方舟的事引用到我们今天的洗礼呢？因为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这个人得救和我们这个人受洗在神的眼中是一件事情，它不是两件事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们，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施洗。弟兄姊妹，这个话你要听得准，他不是说啊你们去叫他们做门徒，另外呢叫他们啊受洗，不，这是一件事情，不能分开的。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同样在最后一章，主复活以后吩咐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换句话说，信和受洗不是分开来的事，是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啊，不晓得怎么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做两件事情。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他得救的时候，他心中他虽然受浸，他还有这个疑惑。也有许多人他信了，他不愿意受浸，他说我信了就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再来烦我，为什么还要受浸？所以教会今天也要反思，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是这么不到位。这个传福音传给人，告诉他说你要信而受浸，他就会有反弹。我们今天很辛苦，是不是呢？哎呀，我们要请一个他愿意相信的人说，你信了你还要受浸，哎呀，千请万请，好不容易请动了他。哎，你知道这个要来的周末礼拜六26号教会要有一次受浸聚会，我们还尽量在那里请人，请慕道的朋友愿意相信的一定要能够受浸归入他的名下。但是弟兄姊妹，教会要觉得亏欠，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传得不到位。当我们福音传到位的时候，没有一个愿意信的人不愿意这个受浸的，因为这个是一件很特别的很离谱的事情。 新约时代教会成立了，圣灵浇灌下来了，第一个站起来传福音的是谁？正是写彼得前书的彼得。你知道彼得第一次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其他十个使徒都支持他，都扶持他。彼得站起来他传福音，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发现他没有传讲说啊，行神迹奇事的耶稣你信了他啊，他就医治你的病，你信了他他叫你百事顺遂，你信了他就有求必应，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出了问题。使徒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他单讲一件事，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第一次传福音向着犹太人传讲的时候，他说犹太人啊，耶稣因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在这里点出了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被交给人，是为着神的定旨，他被定死被杀害，但是他永远是复活的一位，他就是生命，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然后到末了啊，你知道彼得这一篇道非常的短，没有长篇大论，我们今天一传福音要花一个小时 No， 使徒彼得传福音的时候，他很简单很清楚地告诉这班犹太人，这班犹太人正是不到两个月之前在耶路撒冷总督府广场前跟着许多的人一起在那里喊钉死他钉死他，要钉死耶稣的那班人。那彼得在结束讲道之前说，以色列全家，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你要知道啊，当我们传福音宣讲耶稣基督是神已经高立的君王，弟兄姊妹，听的人如何呢？记载说听的人心里扎心。今天我们听人传讲福音，你随你怎么讲好像无所谓，觉得口才很不错啊，觉得讲得很流畅，心里没有动，等到你问他时候，他碍于情面说好我相信。但是当时第一次彼得传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所有听的这些人，两个月前在耶路撒冷随着这个一望无际的人在那里喊钉死他钉死他的，他们听见了福音心里觉得扎心。他们觉得扎心怎么样呢？而不是说啊，那我就信了，不，他们问彼得说啊，请问弟兄，我当如何行，我们当怎样行？彼得怎么说？彼得没有说你们信了就很好，彼得说你们要怎样啊，你们要悔改啊，然后怎样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受洗使罪得赦，然后怎么样啊，他说啊，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这彼得的话，他是啊一个连贯的动作，一个得救的过程不是分开的。这个得救的过程是什么呢？你信，你立刻里头认罪悔改，然后怎么样呢？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受洗，然后怎么样呢？啊，使罪得赦，你里头很清楚罪得赦免了，为什么呢？良心的感觉恢复了，然后怎么样呢？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真理上，当我们进入水里与基督同死啊，这个与基督同复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着所赐的圣灵。 那么今天我们所引用的圣经，彼得告诉我们那个受信，那个洗礼啊，这个洗礼是干什么呢？是叫我们在神面前啊有无愧的良心。我要问问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我们蒙神的宝血救赎啊，神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什么啊？你说洗净了我们的罪，这个很抽象。我告诉弟兄姊妹，照着真理，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他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宝血洗什么？洗我们的良心。我们为什么觉得罪被赦免了？我们为什么觉得罪洗净了？因为我们的良心干净了，良心没有控告了。在希伯来书九章九节那里说啊，旧约的人他不管怎么献祭，他不管怎么献上牲畜，按着啊这个事实说，都不能叫他们的良心啊得着平安。换句话说，他们无论怎么献献上祭，他们知道他们的罪还在。唯独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唯独因着我们信他，为我们受死，也受尽归入我们的名下，他的名下，我们的良心就平安了，我们的良心就洁净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的得救是连于我们的受尽。当然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受尽你也得救，但是你这个得救是仅仅得救，你这个仅仅得救不能有份于神的国啊！你们说神弟兄有什么根据？主耶稣的话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是不是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的人如果没有受浸，我们还不能称呼他是弟兄，还不能称呼他是姊妹。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动作没有完全。是的，人受浸，人信主，他没有受浸，他可以免去地狱的火，但是也仅止如此，他不能再往前去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能不能明白啊，这个我们这个受浸是一个动作的一半。比如说我信啊，这个右脚跨出来，一个完全的步骤是要左脚配合上去啊。你说我信然后我受浸，这是一整个步骤，一个完全的动作。如果弟兄姊妹说啊我信啊，那个不信的慕道朋友说我信，就停在这里，你就不晓得啊他随时把脚缩回来呢，还是啊左脚配合上去。那弟兄姊妹，无论如何在这里有一个紧要的真理告诉我们，做基督徒要做得好，受浸是必须的，因为受浸是与信连在一起的一个动作啊，是一个连续动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有慕道的朋友在这里，我们既然有一点的感动，不要存悖逆的心，常常说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的定规。好像你说我要到日本去，日本政府说好你过来，但是你要先办好签证，你能不能说你让我过来我就来，还要办签证干什么啊？弟兄姊妹，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这个人悖逆惯了啊，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还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使徒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听讲的人他扎心，他就没有啊这样那样的疑问，他只会配合啊！你要我们受浸我们就受浸，而且是当天受浸。圣经记载说那一天受洗的人3000人啊， 然后呢，使徒彼得不断的传福音，神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得救是根据一个完全的得救，是根据你有没有啊这个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们良心的故事，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肯受洗，叫我们的良心不平安，这样的事我们不做。我们要告诉许多慕道的朋友啊，一个完全的步骤是信而受洗，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你永远记住，不是信和受洗是两件事，它是二而一的事，是一桩事情。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告诉慕道的朋友，这个周末礼拜六教会有受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盼望他们认识啊，这个真理，也被真理感动。那么当使徒彼得提到挪亚方舟的事情，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主他复活的第一件事情，他想到还在阴间，就是从旧约时代那些悖逆的人，留在阴间的人，他们没有啊这个真正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看是不是，我们读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啊，在旧约的时候是律法时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神是烈火，在旧约的时代人若啊不能完全律法，他就被定罪。那么在挪亚的时代，那是一个人犯罪犯到极处的时代，当时进入方舟只有八个人，那其余的人呢都在阴间的牢狱里头。就这圣经我们知道阴间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乐园的部分，你知道那个 与耶稣同定的强盗啊，其中一个临终的时候他就悔改了，这个悔改也真稀奇。你如果读马太马可，你知道啊，这一个后来归信的，他在之前的 一小段时间也跟着其他的人嘲笑耶稣，但是呢就这路加的记载，这一个啊强盗忽然之间啊天凉发现，他就向耶稣啊认罪悔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许多弟兄姊妹就说，那这一个强盗他没有受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唯一的特例啊，因为他人在十字架上，到今天有许多监狱的囚犯，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总有爱主的人提供他受洗的机会啊，在今天在啊医院里头的啊这个面对临终的病人，我们知道也有机会用点水礼叫他们能够受洗。一面好像是一个啊外面的礼仪，实际上我们要是有属天的眼光，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无论如何，当这一位强盗啊悔改信了耶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所以在乐园里头，弟兄姊妹啊，在阴间啊，阴间有一个部分是乐园。什么是乐园呢？就是有主同在的部分，主的灵与他们同在。还有一个部分叫地狱，地狱就是受苦的地方，没有主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诗歌常常唱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啊，这个 paradise 乐园就是有主同在的地方。那么但是在乐园和这个地狱之间啊，照着路加福音说啊，有一道啊极深的鸿沟，这里的人过不去，那里的人也过不来。但是呢，在这个受苦的这一边的有一位财主，他在那里悔改，他看见啊这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他就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啊，他说啊，我既然在这里受苦，我还有几个兄弟在啊世间啊，请你差遣拉撒路 传福音给他们，是不是呢？啊，这里有一个人啊，他今天啊，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信神，这是主耶稣讲的故事。但是呢，他今天在阴间痛苦的地方，他盼望有福音传给他还没有去世的弟兄姐妹兄弟。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这一个财主，主应该还给他机会，是不是呢？因为他真心悔改。等到我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地狱不是最终的结局。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照着启示录二十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把那些啊始终不信的人丢到火湖里。换句话说啊，这个白色宝座的审判，既说审判，就表明说还给受审判的人一点机会啊。那么等到啊时候到了啊，这个话你知道，亚伯拉罕回答这个财主的话很特别啊。他说啊，若是啊不愿意相信啊，你就是啊把旧约的先知或者死而复活人再跟他传，他还是不信，一点不错。你不要以为啊真正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啊，神创世之前的拣选就有不拣选的啊，就有硬心肠到底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的主他借着这灵，就是啊这个第十九节，他借这灵，就是我们的主啊，不是在坟墓里头啊有三个天数，不是72小时，从礼拜五这个傍晚一直到礼拜天清晨，这是三个工作天。那么你想，我们的主在坟墓里头他干什么呢？就这么躺着吗？不，他借这灵，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他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从礼拜五晚间啊，他人肉身死了，一直到主日他复活之前，他到哪里去呢？啊，借着这灵，这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希伯来书讲的永远的灵，就是神的灵，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我们知道神把这些灵，包括那个30%背叛的天使的灵，包括在旧约时代不听从先知的灵。那么我们知道，就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啊，这个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一来，恩典时代就开始了。耶稣一来，恩典就来了。但是在旧约的人，这些不信从的人，他们了不起听过先知的讲论，先知的讲论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自己的传讲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的主他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就去向从前不信的人啊，有一些的宣誓，有一些的传讲，让从前那些不信的人也还有一线悔改的机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啊，照着约翰福音，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不是呢？下面怎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意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爱，他爱地上的人，他也爱在阴间的人。在阴间那个乐园的部分没有问题，但是在阴间那个地狱的部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还愿意尽一份心给他们一点希望。所以你若是问我的先人，我的祖先，我的父母长辈，若是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我告诉你，我们的主是爱的神，他负他们的责任。唯独今天，如果你不尽心尽力传福音给你的亲人，你有祸了。唯独今天在时间里头，你的亲人有没有听见真正的福音？ 有没有听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已经过去的，我个人读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的主他爱世上的人，他也爱在阴间愿意因着他的灵传讲而接受的人。所以我想彼得前书是一卷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书。这一卷书是老彼得他经历里头的话，他一生经历主，并且老彼得他虽然没有像使徒保罗那样高的启示，但是你要知道老彼得他一直在认真的查考。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啊，他说啊，这个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啊，有几班人在查考。第一个是啊，旧约里头的先知借着在他们里头那个基督的灵，他们在那里查考。还有一班人就是新约的使徒和传福音的人，他们在那里传考。还有一类的人是天使，天使也有兴趣查考。查考什么？查考神的救恩啊。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告诉我们一件事，神的救恩实在太伟大，神的救恩绝对不止于我得救的那一天领受的所谓啊，这个我不死我得永生。神的救恩是带着我们天天往前，天天经历的。难怪使徒彼得写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啊，他说什么呢？是在末世的时候啊，要向我们显现的救恩。换句话说，这个真正完整的救恩是有一天我们到了主面前我们可以得着的。得着什么？得着他做我们的基业，得着他做我们的丰富。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想啊什么金银珠宝啊，就是主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丰富，成为我们的恩典。所以盼望我们在主的话上多下功夫，常做准备。我们如果在主的话上常做准备啊，以温柔的心回答个人的问题，人就要看出我们在主里的进步。我实在觉得这一个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起来在属灵的认识上有进步，我们需要在属灵的认识上不断的长进啊。我看见啊年轻人啊，我看见这个 Kenny 啊喜欢唱诗歌啊，我也听见你的祷告。我真是盼望年轻人在你们啊年轻的岁月起来常做准备，在主的手里有用。我也看出好些姊妹们啊，袁婷婷姊妹每一次祷告我很受感动，有属灵的窍，要常做准备，不以为满足。我们常做准备不表示我们今生可以完全，但是保证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在主里做一个常做准备的人啊！但愿我们因着我们常做准备，我们这个人的得救是完全的，我们这个人的良心里头没有控告啊！特别再要提弟兄姊妹们，洗礼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因为是主的命定如此。主说，这个不是人说，主说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就配合，我们就顺服，我们就阿们，我们就不愿意顶撞，我们就不愿意有各样的从仇敌来的疑问。受尽就受尽，我们办一个属灵签证，我们就进入国度。唯有信而受尽的人有份于国度，信而不受尽的人只好在外面观望。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今天早上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蒙了你何等的怜悯，你把我们摆在方舟里保全我们，叫我们蒙拯救，叫我们经过洗礼能够进一步与你有交通，与你有连结。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把我们摆在教会里， 你把我们引入基督里，正是要叫我们借着各样的环境有份于神的国度。主，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主，我们要愿意做一个既得救又受尽的人。求我们的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领人归主是全面的。主，我们求你叫我们对福音的真理一天过一天更清楚，叫我们对福音的传讲一天比一天有能力，叫我们的传讲是扎实的，叫我们的传讲能扎人的心。主，好叫听福音的人没有借口不信你。主，保守你的教会这样的往前，保守我们每一位啊，都在方舟里天天经历你属天的亮光丰盛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